赞美的影响，作者安德烈·乌麦克。赞美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抵挡魔鬼的属灵武器，以及我们自己精神和情绪的健康。赞美是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情，它应该是我们每天早上一开始就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应该是每天晚上一天结束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应当以赞美开始，以赞美结束。圣经劝诫我们要一直赞美我们的神，无论是在早晨、中午，还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神渴望与每一个信徒建立关系，我们通过学习他的话语和花时间与他交流沟通，来发展这种关系。赞美是其中的一部分，赞美带来亲密。当我们与天父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我们就在经历永恒的生命。我真的相信，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涯中，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赞美来侍奉神。如果我们可以运行在其中，明白赞美如何影响我们的神，以及赞美是如何侍奉神，那么这将成为我一生奠定基础，不仅仅是在危机的时刻，而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整个时间。关于赞美的主题有非常多的资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强调和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赞美如此重要。我相信这有三个方面，包含了从神话语而来的关于赞美所成就的启示，比大部分基督徒所看见的更多。赞美对信徒的影响，赞美对魔鬼的影响，以及赞美对神的影响。这本书将告诉你如何在你与主的个人关系中走进一个全新的赞美层次。你将会惊讶于充满赞美的生命对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与神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赞美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加重要。大部分的基督徒相信赞美神是好的，要对神感恩，但是他们实际将赞美这件事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赞美神是好的，如果没有，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会看待它是一个罪。但这不是神的话描绘的画面，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直接的命令，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赞美是必须的。我们可以在生命记中看到，生命记28:45-48，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旱、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虽然这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我们不是以色列的后裔，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但它仍然是对我们的告诫和教导。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认真地看待从他的子民而来的赞美。神将一切咒诅加在他们身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富有的时候没有欢心乐意地侍奉他，这在神的眼中是罪。当我们想到在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我们会想到很严重的罪，就像拜偶像、没有道德、谋杀等等。很少人会认为神会因为他们没有对神所做的事感恩，没有欢心乐意的来回应他而审判他们。他们的伤风败俗也是他们受审判的部分原因，在他们的罪里面也包含缺乏欢心快乐。他们没有对神赐予他们的富足感恩，没有用颂赞回应神，这就把赞美排除在可有可无的范畴之外。如果我们想要，如果我们感觉要， 或者如果方便的话，这么做是好的，而是他被提升到一个领域，这是神的旨意，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如果你没有可颂赞的事，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好事，你仍然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配得。诗篇107篇的作者首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接下来的6节，他赞美神，为所有神为以色列国所行的奇事，特别是他带领他们出埃及，他所做的所有的神迹奇事，他将他们从痛苦当中释放出来。在整个诗篇，他在4个方面的地方都说了这些话。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谢他。作者并没有说因为赞美对他们个人有益处，所以应当赞美神，尽管事实是如此。他也没有说因为赞美神能够战胜我们的仇敌，尽管这是事实。他是从神的角度来陈述，他连接到神的心，告诉人们要因为神的良善来赞美他。换句话来说，神配得赞美，神配得我们的赞美。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他渴望我们赞美的回应。神渴望他，这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类似的。神爱我们，就像父母爱他的孩子，他想要我们回应他的爱，这意味着神有需要，神需要一个爱的回应。设想一下，如果你真的爱某人，你也向他表达你的爱。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如此的爱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能够为他牺牲你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个人可以得释放。现在如果你为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他转过来没有为此感谢你，这会让你高兴吗？如果他没有感恩，如果他没有回应你，你会觉得被祝福吗？一个真正有爱和显示那样爱的人，不想要爱的回应是难以置信的。任何去爱的人都有一个被爱的需求。我相信神有这个需要，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在说神会因为他没有收到应归于他的爱而抑郁、灰心或丧气。神比那个更大，但是我真的相信神渴望我们的爱。我相信当我们没有像应该的样子来爱他，他是不愉快的。我没有说他不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渴望我们的赞美，这会让他不愉快。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诗篇29篇2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诗篇66篇4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凡以感谢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将荣耀归给他来敬拜他。我特别喜欢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始我们的祷告，通过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也是神希望他成为的样子，因为他爱我们，想要从我们得到回应的爱。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个布道团的会议，然后有个人谈到了传福音的重要性，他做了以下的陈述：我们在地上存在的唯一理由 就是引领另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明白他想要表达的观点，他试图鼓励人们认识到，嘿，我们应该要出去分享我们的信仰。我同意他的心意和他的观点，但当他那么说时，神对我说，不不，那不是唯一的理由，这并不是你在地上存在的唯一理由。我觉得大多数基督徒都误解了这一点，我们认为那是我们对神仅有的价值，我们真正能够为神所做唯一的事情是我们的服事。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渴望我们个人，不只是我们能给他什么，不只是我们能为他做什么，他想要我们的喜爱，我们渴望他，爱他和敬拜他。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不只是通过我们为他做些什么，或者能够为他做些什么，而是就是爱他。仅仅将我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献给神。如果神拥有了我们的心，他也拥有了我们的钱包，他也能够获得我们的侍奉，他也会得到我们所有的一切。神想拥有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看看亚当和夏娃的例子，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他们是因为你的喜悦创造的。起初神创造亚当的目的和现在的人们是一样的，因为神喜悦他们。亚当和夏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在罪进入世界以前，他们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亚当和夏娃没有需要做事和服侍教会，他们没有人可以服侍或者赶鬼，没有病人需要他们按手得医治，也没有人需要他们为其富足而祷告。所以亚当和夏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相信应该是因为神的喜悦。神创造他们为他爱的一个对象，他可以爱他们和照顾他们，但是他们在那里也会用爱来回应神。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沟通，能够每一天与亚当和夏娃交流沟通，让神喜悦。神创造人，因为他想要有人能够与他相交，与他沟通，在其中欢喜快乐。赞美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段经文是神宝座周围的24长老向神所呼喊的，这个显示了神创造初衷是为了他的喜悦，这个目的没有改变。神创造我们能够让他喜乐，这个喜悦指的是赞美和敬拜。如果在天堂是这样，那么在地上神的本意也是如此。耶稣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那里有不停的赞美，那是神对我们的旨意。神创造我们充满赞美，充满喜乐，充满感恩。我们被造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不只是针对一部分的人，而是每一个重生的人。撒旦试图阻止这个，他曾试图阻止整个天堂来敬拜神，现在他也试图阻止我们在个人层面上敬拜神。但是敬拜是独属于上帝的，平安来自赞美。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当我们借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只有当我们带着感恩祷告的时候，从神来的平安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平安不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平安不是一个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才来，那是世界看待它的方式。平安属于神的平安，是即使是在问题当中，将我们的思想保持专注在神上面的结果。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在自然的领域，我没有任何理由拥有喜乐或者平安，但是因为我的思想专注在神和他的应许上面，因为我有信心在我里面做工，所以我得到了平安。这就和这些经文所说的完全一样，当你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当你赞美神，一个超赞的平安会随之而来，一个没有人能够理解或解释的平安。当你赞美神，一个超赞的平安会随之而来，一个没人能够理解或者是解释的平安。这里没有具体的原因，但是从神而来的平安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如果你的思想定睛在神上面，专注在神上面，你会是完全的平安。如果你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上面，你不会有完全的平安。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平安，那么很可能是你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上面。罗马书6:8，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有些人会和我争论说，但是等一下，我不明白我的问题，你不明白我的问题，你不了解我的处境，我怎么可能有平安？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注意力是专注在他们的问题上，而不是在答案上面。他们的注意力只是专注在自然的领域，但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即使每次他们看到隧道尽头的光，结果是另一列火车，他们仍然可以不必陷入混乱。如果情况越来越糟糕，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可能会死，然后与主在一起，那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赞美是一种能力，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篇8:2。当耶稣在我们称之为棕榈树的星期日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出来迎接他，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因为听见这健忘的话就极其恼怒，如果耶稣不是神，这确实是亵渎神灵，但耶稣就是神，因此人们来敬拜他是合宜的。宗教人士希望耶稣去斥责群众发出如此强烈的呼喊，但是相反，耶稣引用了诗篇8:2，除了他改了一个词语。在马太福音21:16，我们看到耶稣回答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对比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将建立能力替换成了完全的赞美。赞美就是能力，如果你以赞美是可有可无的，那你不会这么认为，但是你心里说了同样的事情，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以西米记8:10，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又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能力是专门用来对抗我们的敌人。经文说，让敌人和报仇的闭口不言。赞美是我们对抗敌人和他日常攻击最大的武器。 当我们开始赞美神的时候，基本上会让撒旦在恐惧中逃跑，神的恩膏能够在敌人的对立面自己彰显。赞美是属灵的武器。我有看过许多人都进入他们所谓的属灵征战，但实际上是令人沮丧的。他们抵挡魔鬼，花了很多的时间与魔鬼而不是与神相处，那是不对的。是的，是有地方要征战，要抵挡魔鬼，但是保持一个赞美的心态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武器。如果疾病试图侵入你的身体，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与魔鬼打交道，不要让那个成为你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开始赞美神，为神已经向你应许的医治感谢神。医学界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一个高兴快乐的人会比一个消极悲伤沮丧的人健康得多。你们要赞美神，因为他医治你们，愿神的喜乐成为你的力量。赞美祝福神。有如此多的人在寻求耶稣，以至于有时候耶稣不得不通宵祷告与天父交流沟通，因为他在白天的时候没办法这样做。耶稣将他个人与神的关系看得很重要，这对于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个体应该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让其他所有事情正常运作所需要的。如果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萎靡，那么其他一切最终会陷入混乱。我们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方式不局限于赞美，但我相信赞美是与我们神爱的关系的开始的方式。如果我们开始赞美神，告诉他我们有多爱他，为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他，我向你保证神会用他的爱来回馈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我们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带我的两个儿子约书亚和彼得出去骑马，我也给他们带了一些垃圾食品、冰淇淋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一整天都在骑马，在小区里面玩耍摔跤，玩得很开心。那天晚上当我们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吻了彼得说晚安，关了灯。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彼得说爸爸，我说是的，他说你是个好爸爸。你知道吗，他说的是祝福了我。我的意思是说，他让我的心上上下下跳得更快，他是在用他的方式来感谢我。那时他没有说祝福你爸爸，不，他所说的是爸爸你是个好爸爸，他所说的祝福了我。当经文劝诫我们要祝福神，那就是他所谈到的。当我们向神表达的我们的爱、敬拜和赞美时，神就收到了祝福。我的一个好朋友得了一个神有多爱他的启示，他在一个精神病房里处理了一个糟糕的情况，得到了神对他爱的启示，然后重生了。结果他现在是神一个极好的仆人，他在牧养一间教会，看到很多很大的事情发生，而他告诉很多人所说的话是神爱我，他将我的照片放在他的钱包里面。他也会说神在他的壁炉架上有我的照片。有些人觉得冒犯，他们认为伙计，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一个特别的人吗？可以祝福神，你有什么东西能够奉献给神呢？但是他想要表达的观点是神爱他，他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他知道当他回应神的爱，告诉神他爱他时，那会祝福神。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个神对你爱的启示，或者即使你有，但是你想要更多，开始每一天留出特别的时间来赞美神吧。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和神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亲密关系，然后你接下来的这天都会过得更好。